前我有一个插播，有一部 Toyota 的车，车牌是 182HC6， 你的车灯没有关，我怕你结束之后呢，可能你的电瓶就没电了，所以呢，请这一部车的车主先去处理一下你的那个车子的状况。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对宣教士，你也可以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对宣教士，他们在非洲宣教，宣教了几十年，从年轻的时候呢，一直宣教到年老。那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通讯也不发达，所以一个宣教士到国外去，和自己的本乡的联络很困难，不像现在哈，随时都可以写 email、发微信。那而且呢，现在每4年安息年就可以回来一次。这对宣教士呢，在非洲很长的时间，那么他们年纪大了，回家要退休了，他们就写，也许是写了一封信，或者是发了一个电报，就告诉他们的朋友们和亲人们说，我们要回家了。然后就从非洲搭船，那个时候只有船可以搭。那当船逐渐靠近纽约港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在想说，有人会到纽约港来接我们吗？来欢迎我们吗？还有人记得我们吗？这个心情是很复杂的。等到船要进入港口的时候，他们远远地看着纽约港，就发现纽约港口挤满了人。哇，这对夫妇非常的惊喜，说，哇，原来有这么多人要来迎接我们。结果没想到更靠近的时候才发现呢，他们前面有一条船，港口的人呢是为了迎接那个船上的人。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迎接那条船上的人呢？原来那船上的人呢，有一个乘客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美国有两个罗斯福总统，他们是堂兄弟，年纪大的那一位喜欢打猎，所以他呢当总统的时候到非洲去打猎，回到美国，那些人在美国在纽约港口是为了欢迎他的。所以后来这对宣教士发现了这个事以后，他们心里面充满了自怜，他们想，我们为了神的使命到非洲宣教了几十年，回来的时候没有人来迎接我们。罗斯福总统不过到非洲去打了一场猎，迎接他的人人山人海。也许我们会想说，何必跟一个总统比？但是这个故事呈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因为为神而活，好像上个礼拜子义牧师讲到的，我们只有一件事，为了得着基督放弃万事当作粪土，结果到头来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吗？那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怎么看待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不过我先告诉大家一件事，刚才那个故事还没有完，最后讲到了最后我才会把这个故事最结局讲完。那么今天原来的安排的经文是3章12节到21节，但是今天我们要从3章1节讲起。为什么呢？我后面有一点开玩笑，因为上个星期原来的讲到的范围是3章1到11节，那这个子义牧师讲，就子义牧师呢不断地扩张他的账目，他不断地来跟我说，我可不可以讲到3章12节？好，那我就说好。然后接下来呢，11月10号吧，他来跟我说，我可不可以讲到3章14节呢 ？OK， 好。然后到了。11月15号，就是他讲到的前两天，他打开我的 office 的门说，我可不可以讲到3章16节呢？好，我的账目呢就不断的被压缩到只剩下5节。 OK， 好，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就有逆袭，我扩张回去。好，所以呢我今天要从3章1节讲到21节。但是呢我不炒冷饭，我选择，你们知道炒冷饭的意思吧？炒冷饭意思就是说重复呢没有新意。我不炒冷饭，我选择性的讲 三章一到十六节当中，子义牧师没有时间讲的要点。我刚刚说前面讲的这个有一点开玩笑哈，因为这个我们如果关系好到一个地步开就可以不怕开玩笑，甚至如果有一天我们关系好到一个地步可以不怕发生冲突彼此争辩，那就表示那个关系是经得起考验。那啊，所以我今天要从三章第一节讲起。好，三章的内容呢其实源于一个背景，保罗在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强调啊，勉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保罗这样勉励呢？因为当时腓立比教会呢面对一些真理上的困惑，这个真理上的困惑让他们失去了喜乐。这个困惑在于他们接待了一些传道人，这些传道人呢在传达一种信息，这个信息是耶稣的救恩可以拯救我们是不错，但是呢只靠耶稣基督的拯救呢是不够的，除了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信以外，你还需要行律法，你还需要规划成为犹太教徒，你要守律法，你要行割礼，你要遵守很多的要求，你不可以吃龙虾，这对波士顿人来说很可怕，对不对？不可以吃 ham， 不可以吃 bacon， 你要达到律法上的要求，你才可以真正的得到救恩。这些人呢我们通常称为割礼派的信徒，然后这些人成为游行布道家，他们来到腓立比教会，然后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很有爱心的接待他们，因而这些人就把他们的道理在腓立比教会当中传开了。很像今天有时候你会碰到有两个摩门教徒或者是有一些耶华见证人的宣教士，他们来到你们家叩你们家的房门，这些割礼派的信徒人认为说行割礼是守律法的第一步入门，这种观点呢跟这个世界上无数靠自己的努力得救的宗教是很类似的。而这些靠自己的努力来得救的宗教的背后难免都有靠自我努力而得到成就的骄傲感在里面，但是这样的观点和基督教的信仰的根本是冲突的。也是基督教信仰强调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神的喜悦和拯救，人的努力再怎么样都离神的标准太远，那么人的得救只能靠恩典，单单靠恩典。所以保罗在三章二到三节里面就对这些割礼派的信徒讲了非常严厉的话，责备这些人。我们呢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了解为什么保罗讲的话这么重，骂得这么凶。我想那是因为保罗很看重基本真理的准确和严谨。在信仰当中有一些相对的事情我们可以用开放的心胸包容接纳，但是对于绝对的真理我们一定要坚守立场。对于强调个人行为在得救当中是扮演地位或者是有重要的地位的这样的信仰，会减损耶稣基督救恩的功效跟减损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保罗所不能够容忍的。同样的，我们也要面对我们的挑战。今天如果有一个号称基督教传道人的人来向你说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会是男的，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会是女的，因为要男女平等嘛。Okay， 男女平等不一定是这样来的，过去是新约时期靠第一次来的男基督得救，现在已经进入国度时期了，要靠信再来的女基督才能得救。如果有人刚跟你们传这样的道理，我们能够分辨出这和我们所信的有什么不同吗？还是我们像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一样我们就困惑了？我讲的这个团体以前叫东方闪电，现在叫全能神的教会。我们也会碰到耶和华见证人，我们也会碰到摩门教徒，他们所讲的我们能够分辨和我们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能够分辨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吗？还是我们像腓立比教会一样我们就困惑了？ 甚至这样我们就失去了喜乐了。关键在于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某一个地方，我故意不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查，什么地方保罗强调说你们有了爱心还要加上知识和见识，好，你们自己回去查在哪里。对于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要有深刻的分辨，还是我们对我们的信仰马马虎虎，大概或者也许了解了就可以，简单的随便了解就可以了。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只建立在主观的感受上，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深刻的对真理的认识跟对神的深刻的经历上。否则风平浪静的时候没事，但暴风雨来袭的时候我们就会站立不住。有人读了这个经文的时候就会说，保罗反对这些靠律法的努力和成就，是因为他没有外在的这些条件，就是酸葡萄嘛。伊索寓言里面呢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家人种了一棵葡萄树，葡萄藤爬爬爬，一串葡萄爬到墙外，有一串葡萄露在墙围墙外，然后有一个狐狸经过了，看到就想要把那个葡萄摘下来吃，可是跳啊跳啊跳都跳不到，都够不到，最后他放弃了。然后这个狐狸在走之前说，那一串葡萄是酸的，一定不好吃，我才不屑吃呢。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酸葡萄心理。保罗是酸葡萄吗？为了要证明他不是酸葡萄，就是保罗说三章四到六节说，如果从犹太律法的角度，他比这些律法派割礼派的人更有资格靠律法称义。首先他在资格上是纯正的，他一生下来第八天就行割礼，这就保证他成为神的选民，在资格上是纯正的。割礼行割礼与否，表示一个人成为所谓在犹太律法里面成为神选民的资格。那么如果你本来是一个希腊人，你要成为神的选民，你第一步要行割礼。可是如果你等到30岁的时候才决定要归入犹太教，那个时候再行割礼，你在资格上已经矮人一截了。保罗说我第八天就行割礼了，资格正确。然后他说我血统纯正，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中国大陆文革时期有一句话强调血统论，不是有一副对联说，上联说老子英雄而好汉，下联说老子反动而混蛋，然后横批叫什么？你们不知道啊？基本如此，这是横批。OK， 这是什么？强调血统论。犹太人说不是以色列人，就比以色列人矮一截；血统不纯正，比如说撒玛利亚人，就比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矮一截。同样是以色列人，没家谱的就比有家谱的矮一截。保罗说从血统论的角度来讲，我是在顶端的。第三个，接下来保罗说我是一个法利赛人，我的社会阶级是优越的。许多的地方有一种社会阶层的优越论。在英国啊，如果你要当英国首相，你一定要是牛津毕业的。我觉得我有一个爱丁堡大学有一个人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来当英国首相，我就觉得他吃了很多的苦。而且呢，你最好要是高中是伊顿高中毕业的。你大概不太知道伊顿高中是什么，可能那个王子忠他们知道伊顿高中是怎么样一回事。社会阶层扮演重要的影响，在保罗和耶稣的时代，最受尊重的阶层是法利赛人。保罗是法利赛人，不能只白占这些外在的优势而没有贡献啊。保罗说我是很有贡献的，我为了律法，为了犹太传统大发热心。我们先前讲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为了忠于自己的信仰，保罗大肆逼迫基督徒。当时基督教兴起，对犹太教带来了威胁，这些热心犹太教的法利赛人只能够跳脚，什么都不能做，只有保罗挺身而出，大肆逼迫基督徒。而且保罗说他严格的遵守律法，不该吃的一口也不会吃，该做的绝不含糊，所以他可以自夸说我是守全律法的。所以保罗比他们更有资格跟条件。 人性里面，我们都会支持对自己有利的，反对对自己不利的。所以保罗是有条件的，遵守律法才能得救，这一种条件是对自己有利的，让他在先天上占了非常多的优势。可是保罗却说，我原来以为是有益的，原来有以为是我的优势，我现在呢都看作对我是有损的。这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难了解。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有博士学位，你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你会把你拿到的博士学位当作是有损的吗？好像没有什么道理。你家里很有钱，你需要把家里的财富当作是有损的吗？这好像不通。进一步的，保罗还说，我将万事看作是粪土，这更不通。难道基督徒是反物质主义的吗？是避世的吗？是对现世消极的吗？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每一个人身上都穿衣服，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都吃早饭，不然你现在你就头昏。我难道我们吃的穿的住的都是粪土吗？这方面的解释，上个礼拜我们听到的，这是一种比较的诠释。然后这个比较的诠释当然牵涉到的主观的评断标准。耶稣基督比较的诠释里面强调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好到一个地步，万物跟他相比好像是粪土。所以这是一个主观的比较，不一定讲的是万事万物客观的本质。此外，这是一种主观价值的评定。所以保罗说，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如今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当作。所以这是一个主观的评论。下一个，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这句话中文翻是这样翻，如果我们把它倒装过来的话，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表达：为要得着基督，我将万事看作粪土。你这样表达的时候，更清楚地看到那个主观评断标准的那个语气。其实呢，事物的价值常常会受到评断标准的影响，世间事物会受到处境的评断，会受到处境的影响。有的地方有的时代觉得瘦很美，有的地方有的时代觉得胖很美，评断不一样。你们听过环肥燕瘦这句话吗？这就是一种主观评断标准。不同的时代，当你在美国的时候， Burger King 常常在大打折，一个汉堡只值几块钱，对注重健康的人来讲，你送我都不要，对不对？可是呢，对于在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没有饭吃，或者是也许有饭吃没有肉吃，或者在沙漠里面有一个汉堡就珍贵的不得了。不同的处境决定事物的价值，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处境决定不同的事物的价值。有人说，我评定事物的标准就是自我，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的喜欢和我的意志决定万事万物的价值。有的人说，我的标准就是国家，为了国家叫我做多大的牺牲都可以，或者为了国家的利益叫我杀多少人都可以。有的人说，我的标准是家庭，为了家庭我可以牺牲一切，当然也包括可以牺牲别人。上面我说的都是个人的标准，是相对的。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有没有终极的价值标和标准呢？有没有什么标准带来终极跟永久的影响呢？我前面说到，有的人追求金钱、享受和地位，结果最后的生命仍然空虚。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曾讲过一本书的那个引言的例子，那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有的人以国家为追求事物的价值的标准，结果呢被独裁者、被国家利用，成为杀人的工具。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年龄啊， 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做 Jason Bourne， 那你们的孩子应该看过，对不对？如果你要了解你们的孩子受什么影响，你应该看一下这一类的电影。甚至有的人呢，以子女的成就为个人追求价值的标准，结果子女成就越高，住得离我们越远。所以有没有一个终极的标准，让我们对世上的事物价值有一个真正有永恒价值的评价呢？是这样，以至于我们有一个站在有终极永恒的高度来正确的评价世间事物，合宜的看待万物。回到保罗的宣告，其实他不是在说他过去的条件从客观绝对的角度来讲是绝对有损的，他也不是在说万事万物呢从客观跟绝对的角度来讲是粪土。记得我刚所说的，当作有损的看作粪土，他有一个评价评估这些事情的绝对标准，这个绝对标准是得着基督。这个不止在上个礼拜，这个信息不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讲到，如果你记得我在八月还九月的时候在讲灵修，在两灵性成长的时候我提到这些部分。那么从世俗的角度而言，他所拥有的条件从犹太律法主义的角度来讲，对他而言完全是优势，完全是所谓的有益的。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使徒行传，他在大马色见到了耶稣之前，他却认为说他这些条件却成为他认识耶稣基督的拦阻。他自己具有纯正的选民血统自豪，当耶稣基督说救恩不只限于以色列人，也是给普世人的时候，这些犹太民族主义者就说我怎么能够忍受这种概念。然后呢，保罗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向来以能行到律法的要求而自负。现在耶稣基督告诉法利赛人说，你们以为你们行到了律法，你们根本没有真的行到律法。其实这是无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跟法利赛人的辩证，你们所做到的是表面，你没有行到律法的内涵，不算行到律法。有法利赛人保罗他们会说，那我过去的努力算什么？你说我做不到律法的要求，所以我有罪，这我怎么可以忍受？所以这些过去让他自傲自负的事情，现在成为他相信耶稣基督的绊脚石。这就是所谓的有益有损。我们也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自以为或者是社会也认为很棒的条件，其实成为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绊脚石呢？如果我们一生顺利，如果我们是富二代，如果我们非常富有，我就想说我什么都拥有了，我为什么需要神呢？这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绊脚石，还有可能有许多其他的条件。但是所以保罗说，我连基督都当作是有损。但是有没有一个可能性，这是我的判断，当保罗信了耶稣之后，这些原来有损的事情会对他得着基督成为有益的呢？我觉得这是可能的。当保罗我们先前所讲到，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有完全不同的价值。我举一个实例，如果你有机会读罗马书，你读罗马书的时候，对旧约和旧约的，你发现保罗对旧约跟旧约的救恩历史有那么深刻的诠释，他对律法主义有那么深刻的批判，这源于什么？这源于他过去对旧约律法有深刻的造诣跟功力。所以在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的过去的背景就从有损的变成什么？变成有益的，已经变成有益的。所以万事万物的客观价值是中性的，关键在于你的评断的标准。当保罗的过去的条件成为他传扬基督的帮助的时候，他过去的条件就成为有益的。如果你了解我前面所讲的，后面你就更容易了解。对保罗在认识基督之后，基督成为他评估一切事物的 根本标准，而且他对这个标准运用得非常的彻底。既然得着基督是我一生价值的根基，为了得着他，我可以看万事如粪土。但是反过来，如果这些条件可，如果这一些万事万物可能对我得着基督有帮助呢？这些对我而言就可能成为珍宝，或者可能对我也成为有益的。今年的诺贝尔奖，化学奖，颁给三个人。这三个人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三个人接力发展出了锂电池，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开 Tesla。那其中有一位啊，这一位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教授，叫 John B. Goodenough。我在几年前的时候见到他。为什么见到他？是因为那一年呢，几年前的时候，使者的年度的北美华人教授学人联合退休会在 Austin 举行，那他们找我去当啊他们的这个退休会的主题讲员。不过呢，在那当中呢，银会的一个下午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节目，他们呢请了这个啊这个 Goodenough 教授，因为他在 Austin 大学教书，来90岁了，请他来勉励华人的年轻学者。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在学术上有非常的有成就，所以他的信仰跟他的学术就成为使他成为这些年轻人的一个非常好的勉励，跟在神面前很好的见证。他的学术成就是有损还有益？他的学术成就是啊粪土吗？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古典音乐家当中，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在古典音乐里面，我最喜欢的音乐家是巴哈。那么这个巴哈在他所写的乐曲的结束的时候都会写上 Alone to God the glory。 这个英文翻译我找到不同的翻译，好，这个翻译不一定是最通顺的。那个意思从中文的角度来讲，我所写的这一首乐曲单单为了神的荣耀，单单献给神的荣耀。所以他写许多的乐曲是为了荣耀神。他所有的音乐的作品和音乐的天赋是有益的还是有损的呢？我举这些例子让我们想，关键在于我们是以得着基督作为平等的标准。所以在你的身上也是一样，你有很多的条件，你有很多的恩赐，你有金钱，你有财啊，你有地位，你有啊许多事上的条件，可能对我而言是有益的，可能对我而言是有损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们，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用他们，关键在于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清楚的唯一的标杆，就是这些我所拥有的不是我的目标，不是我的动机，我的人生的目标在于追求基得着基督，这是我们要建立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接下来这个部分我们要很快的讲过去，得着基督的含义，得着他的救恩，认识他，知识上认识他，关系上认识他，经历上认识他，意志上顺服他，这是认识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里面的四个角度的意思。第三，效法他的死，经历他复活的大能，这是得着基督的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追求。下一个，3:12-16里面，在这里面讲到得着基督的态度，得着基督的态度。保罗在12:16里面讲到，我们在这里只啊简单的来概述，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强调属灵生命的经历，属灵生命的追求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是靠神的恩典。不是单单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到的，这对我们提醒，我可能在属灵上有人家对我有许多的肯定，我们不要因此而骄傲。所以我们因此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自满，不以为自己已经够了，相反的我们要竭力，然后像进一步的我们要专注，我只有一件事，然后 我们要不自满，竭力专注地追求得着基督，追求认识他，追求那个效法他，追求在效法他的死的过程当中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但是第四点也提醒我们，然而我们照着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行。我们呢要学习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属灵的道路啊，是急不来的，需要循序渐进，脚踏实地。我们不要太羡慕一些速成的招数，属灵的路是一步一脚印，扎扎实实的走上来的。好，然后我们要讲十七节了，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面对一件现实：你可能做了对的事情，你好像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报酬跟成果。你可能一生坚守原则，追求得到基督，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你却默默无闻，一无所成。甚至你和你的同学，你和你的同事，你和你的朋友比较，我们发现因为他们懂得比你专营而跑在，以至于他们跑在你的上头，比你有成就。你可能不用像我开始讲的那个宣教士，到了老才发现，你可能现在已经发现了，走一条得着基督的道路容易吗？真的值得吗？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人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而且我们不只会问一次，我们会一问再问，一问再问。对于这样的问题，保罗的回应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看到的那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们不但一事无成，而且呢反而呢是处处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得到基督的缘故，处处受限制受压制。可是如果我们留意查看，我们才会看到事物的真相。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看得远，我们要看得深，我们要看得透。保罗说我们要留意看，不要迷惑于表面上看到。为自己努力追求的人看起来好像很有光彩，但是如果我们留意看，我们看那些为神而活的人，虽然他们看起来好像在这个世上不被重视，可是事实上在永恒里面他们所拥有的是拥有价值的。我在英国的时候，我曾经有到过 Cambridge 大学的留学生华人留学生团契的退休会讲的。我说的 Cambridge 不是 Boston 这个 Cambridge， 我说的是英国那个剑桥大学。 OK， 他们呢营会结束之后呢，礼拜天回到教会去崇拜。他们的教会借用英国的教堂聚会，古老的教堂聚会的地方呢，墙上摆满了无数宣教士的照片，包括我们所熟悉的剑桥七杰。这些宣教士基本上都是剑桥大学毕业的，他们放弃了他们许多原本可以得到的，他们远赴非洲，他们远赴中国，他们远赴印度宣教，他们一生默默无闻，甚至死在异邦。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他们这样做值得吗？看起来他们没有光彩，默默无闻。可是如果你有机会深入了解，你会从他们平凡的生活当中看到的是那种实在、坚强跟内敛的精华。他们的内心所得到的满足和喜乐，是远大于那些拥有世界上无数名利地位的人所拥有的。保罗说你去看，用一个有洞察力的眼光去看，你会看到什么是生命真正的价值，什么是生命真正的精华，不是外表一时短暂的光彩。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用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生，用一个超越和终极性的高度来看这个人生。在这里他讲到两种人， 生，而且他对这两种人生做了一个比较。保罗讲到有一种人生叫做十字架的仇敌，为什么用了这个强烈的字眼叫仇敌呢？其实在这个地方，仇敌象征的意义是势不两立，不是一定表示我要打跟你打来打去，杀来杀去，或者是我一定要报复。仇敌的根本的意思是我们两者是完全不相容的，十字架的仇敌和基督的十字架是完全不相容的。基督的十字架是完全的舍己。我们看到，如果你记得我在两个礼拜前吧讲到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榜样，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显示的是他完全的舍己和绝对的牺牲，显示的是他完全没有自我。可是所谓十字架的仇敌的意思，指的是他单单的追求的是以自我的满足和自我的欲望为中心，所以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保罗在这里形容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态度和生活态度。杜甫象征的是自己，杜甫是自己的神，自己的神呢就是在生命当中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追求和崇拜的对象。杜甫不是指你不可以去高级餐厅吃美食，其实杜甫象征的就是人自我的私欲，追求杜甫的满足指的是人追求私欲的满足的一个象征。那么当人以追求私欲的满足做自己的人生的标杆的时候，这就是这里对十字架的仇敌的描述。我们强调世界上的名誉、地位、财富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当它成为我们的神的时候，当它成为我们人生追求的中心，当它成为我们私欲满足的根源的时候，甚至因为这样取代了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就危险了。甚至我们会为了追求世界上的光荣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我们只注意到表面的这些表面的光荣，忽略了我们所采取的手段，就好像有人假造数据，就有人到处钻营，甚有人用诈骗的手段达到目的，甚至当有人做到高位的时候，用贪婪的就落入了贪腐的那个贪婪腐化里面一样。这样的人只沉浸在达到目的的光荣和喜悦，却忽略了这些诈欺的手段的羞辱，甚至还洋洋自得。保罗说，这样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在这个社会上的现实是成功的，但是在永恒当中他们的结果是沉沦。我们看到他们发达的时候，我们需要，我再强调一次，看得远一点，看得高啊，看得深一点，不要只看一时的成败和荣辱。他们在现实当中得益，不表示在永恒当中他们在神的审判台前可以站立得住脚。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不用看那么远，我们看有一些企业风光一时，几十年之后就衰退了。我们看到有一些政治人物曾经风光一时，没有多久丑闻爆发，黯然下台。我们甚至看到很多职业明星、运动员一年年薪这么高，一退休没有多久，所有的钱都挥霍殆尽，以至于穷苦潦倒。所以看远一点，即使看不了永恒那么远，在现实当中你也会看到一时的成败，不一定能够持续下去的。重要的是在永恒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完结，那个时候的结果才是真正的结果。所以另外一种人生是追求得到基督为主而活的人，保罗称呼这样的人是天上的国民。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顺是逆，不管人看是成功或平凡，这样的人是天上的国民。因为这样的人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有一个属天的追求，有一个在天上的人生目标。不管从世上的评价如何，好像我刚才讲到剑桥教会里面的一张一张的照片，在天上有奖赏等候他们。 因此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盼望，就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和他经历天上的荣耀。好像我们常常在复活节的时候讲到，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和荣耀的生命的状态。这个生命的状态和耶稣基督复活后生命的状态是完全相似，而在那里我们要得到一个奖赏。我没有时间详细的讲这个得到奖赏的细节，但是简单的来说，我们所得到的奖赏其实是神自己，神自己就是最美好的奖赏。我们做儿女的，我们想到的常常是父母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什么，我们忘了有了父母什么都有了，我们忘了父母对我们的爱比什么物质的给予都重要。同样了，有了神什么都有了，有了神的爱胜过一切所谓外在神的赏赐和恩典。我们最后回到那个宣教士的结局的例子，在那对宣教士的船进入纽约港的时候，当他们发现满满来的人潮不是来迎接他们的时候，当他们陷入深深的自怜和感伤的时候，他们心里有一个声音浮现，那个声音说，孩子，你们还没有真正回家。他们或者回到了世界上属地的家，但他们还没有回到真正属天的家。当他们回到真正属天的家的时候，有更多的天使和圣徒在欢迎他们回家。我们强调永恒的荣耀在世上满足私欲，不是在传达一种消极的避世的信息。基督教信仰从来不是避世的，相反的，正因为我们持定了永恒的盼望，以至于我们不受世俗价值观和潮流的捆绑。当我们不受捆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积极地投入这个世界，我们才能够很从容自在地追求得着基督，活出一个与世人有别，活出一个荣耀神、服侍人、改善世上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有价值跟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有